今天是来到雅各书的第五章了，所以呢我们要读的是雅各书旧约哈，就是差不多中间过一点点哈。雅各书第五章打出来的呢是第九到十六节，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有这个佳偶说出他的良人啊，有这样多的这个好处强处，所以呢我还是要把前面第一到第八节呢读给大家听听，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打开雅各书第五章，我念第一到第八，然后呢第九节开始呢就轮着来读哈。我读第一到第八。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上。我对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佩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请各位念第九，然后我第十，念完到十六节。第九节请各位念。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施。他的两手好像金管，相谈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相砍蓝宝石。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雅各书第五章一共是十六节，简单来说是从四段的话构成的。第一段的话当然就是这个良人的话，就是个男主角的话。然后呢第二到第七节呢就是那个女主角那个佳偶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三段呢就是第九节的耶路撒冷众女子的问这个女主角的一句话，然后最后呢就是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女主角回答耶路撒冷城众女子的 一个形容。那不知道各位啊，在听我读第二到第八节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图画，而这个图画让你看起来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的。那么为什么惋惜呢？主要这一段是讲到呢，这个女主角啊，因为第一节嘛有 big party 啊，他们又喝酒啦，又喝蜂蜜啦，非常快乐的 party 过了之后呢，也许这个女主角就很累了，就回去睡觉了啊。那么她就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呢，那个男主角要进来啊，敲门要进来啊，我现在想进房了，你给我开门吧。哎，这个女主角啊，可能已经睡着了啊，刚才 party 这么累啊，所以呢，她睡在那个床上，她就不来开门了，而且她找了两个借口，两个借口，说我现在不能给你开门，你继续敲门吧。啊，第一个借口是什么呢？我现在换了睡衣了，啊，我已经换了衣裳了，我换了睡衣，躺在床上了。哎呀，又要重新起来啊，又要换上正式的衣裳啊，来给你看，太麻烦了。所以他就这个借口就说，我换了睡衣了，我不能给你啊从床上起来给你开门了。啊，然后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哎，你看哦，从床上起来，从床上走到门呢有一段路的。啊，他就说了，我怕我的脚啊一从床上一下地呢，踏到那个门那边给你开门，怕我的脚弄脏了。他就用这两个理由呢，说我现在不能立刻给你开门啊。这个男主角就讲出，我一定要进来，我现在夜已深了，而且外面非常冷，而且还下什么露水，意思呢，我在外面等啊等啊啊，夜寒又有露水，我的头发都给那个水弄湿了，我一定要进来。哎呀，那个女主角就是不给他开门，就是不肯。直到一种情况出现啊，看到呢那个男主角啊说，你不开的我自己进来。所以呢他就伸个手呢，就想把那个门栓呢又打开，想自己开进来了。哦，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主角看见，哇，她真的要进来哦，啊，手都伸进来要转这个 knob， 转那个门栓，想自己开进来了。所以呢圣经怎么讲呢，她就赶快啊，就床上的爬起来，就跑出来了，给这个他的良人男主角呢来开门了。可是圣经说，当这个女主角这个佳偶把那个门打开的时候，哎，良人已经转身走了，等于呢那个女主角打开那个门，外面没有人，良人不见了，那个男主角没有站在门口了。所以跟着就发展到第九到第十六节那边啊，那个女主角怎么看不见良人呢？啊，所以这个女主角呢就要不管了，就出去房子，出去门外，就想找那个良人。但是你知道哦，已经夜晚，已经晚了，黑了。所以当这个女主角也许还穿着睡衣也不知道了，反正呢她就出来要找那个良人，找不着，因为在晚上的缘故，圣经怎么讲呢，有坏人就给这个女主角打伤，也许不能再找了，伤到脚或者伤到什么，反正圣经说就把她打伤了。结果这个女主角就怎么样呢，她就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替她把那个良人找出来。可是在人人网海当中，你的良人哪一个是啊，通街都是男的，那哪一个才是你的良人呢？所以跟着 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个女主角就讲出了这个良人的好处。整个事情第五章所记录的是这样的个舞台的场剧。当我读到这个第一到第九节的时候，第一到第八节的时候，我就马上从这一个形容里面，在我的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四个字。这个四个字是什么呢？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当这个男主角正要敲门敲门，这个女主角一而再再而三找理由，我现在不能开门给你。其实这个理由都是很自私的理由，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可是当他觉得哇，看到这个男主角手都伸进来了，他就动了心来开门。 Too late， 太晚了，我给你开门的机会，你一而再再而三，良人心一伤或者心一灰转身就走了，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把握时机这个字。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把握机会是何等的重要，而也是何等的对我们的一个警惕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机会很多，下次再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呢，没有下一次的。你就是在那一个时间，在一个需要对方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好像这个男主角，我现在要进来呀，我此刻要进来，外面已经夜晚了，叫我去哪里呢？而且那个漏水这么重，要我去哪里安居呢？所以我此刻一定要进来，这是一个要求。可是这个女主角怎么呢？竟然为着自己的方便拒绝了男主角的要求，结果男主角就不见了。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来自对方。当一个要求来到了，各位弟兄姊妹，雅各书是属于圣经的智慧书之类一类。人生的智慧要在哪里？人生的智慧就是当一个要求来了，而这个要求也许就是代表一个机会吧。反正如果有一个要求来了，各位属神的儿女或者作为一个普通人，人生的智慧，雅各书的四智慧书，我再一次强调，人生的一个智慧就是什么呢？对一个要求最好马上开门，最好给予立刻的回应。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的作家，他的书籍啊等身了，意思说非常出很多书的，而且每个书都很有分量，不是一些感叹呢，都是学术上有研究的一些分量的书。哇，真的出书无数啊，很忙。他除了要，他后来是专辑来写写作了啊，本来有教教神学啊，偶尔要帮帮教会的讲道，等于说这个传道者真的是非常的忙的。后来呢，主把他接回家了，接回天家去。那么一个这么出名的一个传道者，当然就有人采访他了。而且蛮现代的啊，几年前，大概十年前吧，那就当然就有媒体啊，基督教的媒体去采访他，那采访他的家人，那他采访他的女儿，那 我就是看到这一段呢，深有感恩。啊，采访他的女儿，他就问他女儿了，请你告诉我们，在你的印象里面，你爸爸、你的父亲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啊，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者，我也要小心被提醒的。那么这个女儿怎么回答这个媒体呢？那个媒体啊，他是这样回答说的，他说，我的父亲啊，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而且他的生命是最璀璨的一个父亲。哇，他就讲什么原因呢？他讲一件，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最不会忘记的，就是每逢他跑进父亲的书房，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所以他是离不开书房的，而且他又是传道者，哇，我们更有一个名堂，我是为主忙啊！传道人我自己也所以要提醒一下自己啊。他说，我每逢开门跑进我爸爸的书房，我的爸爸只要看见我一进来，他一定会把手上的笔，那个年代大部分还在用笔嘛，他说，我说他就会马上停下他手上的笔，管他一字千金，他也不会把手上来把他那个手上的笔呢停下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一定转过头来全心贯注地看着我，如果我要他抱我，他一定会抱我，如果我只是要他给我摸摸头，他一定会来摸摸我的头，而且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我，回到圣经，回到他停在那里写作的那一段里面没有。或者我只是要我的爸爸给我解答一个数学的问题，我的爸爸也会很耐心的来仔细的来解答我的那个数学的问题。他说，其实我的爸爸是要让我知道，此刻我作为他的女儿，对他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胜过他的名气，胜过他现在要写作要赚的钱，胜过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切。此刻他要让我知道，我现在对他的心中是最为重要的。那个女儿就说了，我爸爸就是这样，平常他很忙，到处讲道谢主啊一大堆，但是就是这一点，我爸爸让我知道我是他最重要，他从来没有拒绝我一个任何的要求，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走开，我现在很忙啊，忙着准备讲章啊，忙着来写作神学书啊，忙着来写着一些言论的书啊，没有。因此我感谢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给我有这样的一个爸爸。这一点呢，在这个女儿的成长里面的过程里面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在想，假如当女儿蹦蹦蹦蹦跑到书房来，她说，出去，小孩子进来干嘛，爸爸忙着呢，你没看见我在忙啊，走。我在想，如果此刻她的父亲把她赶走的话，说自己忙着呢，我在想就永远没有这个女儿回答这个基督教电台电视这一段的采访。 女儿有十分的怀念，并没有怀念爸爸给她什么金钱啊什么的那个物质方面，她永远怀念的就是她每一个要求。她爸爸把她认为对爸爸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刻都不重要了，她马上回应这个女儿的要求，结果在这个女儿的成长里面造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父女的关系也没有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不再一一讲见证了，一直讲下来，各位弟兄姊妹，雅各书是人生的智慧书，人生的方方面在里面都有交代，对于家人的要求，不管是来自儿子，不管是来自女儿，尤其是来自丈夫或者是妻子，当亲人给你有要求的，把握机会回应。如果你二再再而三的拒绝对方的回应，有一天你打开门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他不肯跟你去旅游了，他不肯跟你多谈心事了，他更不肯跟你坐在一起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对一个要求，尤其是挚爱挚亲的人，如同男主角的这个要求，我们不能再找借口来拒绝这个要求。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对于主的要求，各位你的态度是什么？主是我们最爱的，刚才唱了一首歌，主是我们最亲爱的，但是你唱归唱，你回想对于你这个最爱的主，在你的生命里面，主对你的要求，往往你是不是立刻的回应主的要求呢？有没有马上的跟主说好我就开门吧，还是总是想一些的借口了，想一些理由了，来加以拖延或者是推迟呢？比如说说自己恩赐不够，不能教主日学，我没有装备好，没有读过三元，没有知道四律是什么，也不知道福音桥怎么用，我都没有接受过个人传道的装备，哎呀哎，让别人去吧。或者说叫我有一个需要，神的家在经济上有需要，你的借口就是说，哎呀，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孩子马上到大学了，有房贷有车贷什么贷，就是有感动，也觉得我负担太重，没有办法开门了，我没有办法奉献了，让别的人去经历如同窗户打开一样轻浮于你的恩典吧。我们总是啊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对于主的要求，对于主的感动，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推脱。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的推的话呢，在主那边没有损失的，损失的是你把机会推掉的那个自己。这是一个有时候当我们想再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记得我以前在东岸一个教会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越南华侨，他是中国人，但是呢在越南成长，70岁，他就因为刚好那一年我们有一个短宣队要去越南，他就觉得呢回去再回到我的家乡里面 做短宣，所以呢他就参加了。一看他的报名表，我们教务都呆住了，说哇，算算他的年纪70岁了呀，70岁哦，就从 New York 飞到那个越南。问题是说他不但是年岁的问题，他心脏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已经开过刀的了。你想呢，信徒这么热心 right， 我们教务怎么决定呢？带他去吧。可是假如有那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教务有一点信心不太够了，反正就是从人的角度给他多方的考虑了。70岁还去短宣是吧，我们30岁的人都不肯去了。70岁我觉得你祷告好了，为我们祷告，你就天天为我们祷告8小时啊，你人不用去，你就用祷告与我们同共，那很多理由就想叫他不要去。后来呢他坚持要去，他说我全部自费，你们教会不用给我任何1毛钱，我也不去 raise fund， 我也不去筹款，反正我就自费，我要去。那后来觉得不行，一定要处理一下，所以私下就好好跟他谈谈，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想去越南呢？他讲一个理由，我们就不再讲，我要把握机会，趁我现在还能够动，我要回我的家乡还福音的债。那你还怎么讲呢？把握这机会这4个字，他要把握机会啊，你是谁能够不给他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去了。我告诉你，哇，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而且呢爬山，那个下雨，那个越南那些山泥啊，那些山，因为我们去那个村落比较偏的地方，那个山泥啊非常黏脚的，要脱鞋的，他还怎么样呢？还给教牧拿鞋子，哎，不敢不敢不敢，不行，我要给你他拿鞋子。哇，上帝祝福他，70岁，把握机会就去了。去越南那边就为主做，向了至少向自己的家乡，向自己的同胞，向自己的亲人还了福音的债。感谢主，把握机会。洗礼的门徒也是一样，就是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是打鱼的，那他们呢正在那个海岸上打鱼的时候呢，在海上打鱼的时候，耶稣就对着他们来跟从我，这是一个要求。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来跟从我，如果你跟从我呢，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从今而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那对他们来说太明白了，因为他们天天都得鱼啊，哇，现在得人了等于得鱼一样，哇，那个鱼跟人的价值太不一样了是吧，所以那个圣经就怎么讲呢？这几个门徒就把2条船拢了岸，一听见耶稣这样呼召，他们马上怎么呢？就靠岸了。圣经跟着就说，就这个字很重，就撇下所有的，包括他们的渔网、渔船，还有船上的鱼，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就字，我特别用红色字把它扩大，这个就是代表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没有借口的。等一下啦，等我把鱼卖掉啦，没有，鱼也不要了，网也不要了，船也不要了。圣经就说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这个就是一个立刻的行动，没有借口。对一个回要求，他们的动作是怎么的？立刻的来跟从了耶稣。 不再找借口，也没有借口去拖延。但是感谢主，就因为这几个门徒把握机会，他们人生，他们整个人的日后的人生啊，就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从今而后，他们不再是一群芸芸众生当中的海上渔夫，好像我不再是一群人进入 Google， 一群人进入 Apple， 一群人进去大华九九，芸芸众生的当中的一位，不再是其中一位海上渔夫，而是什么呢？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是主的门徒，在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当中，因为撇下了一切跟从主，他们就做了天国的渔夫。所做的一切带着永恒的价值不一样。记得我以前在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有个眼科医师从台湾再来进，所以你知道那个 Duke 那个医学院啊，眼科小儿眼科三处，小儿科跟眼科。那么啊，我在牧羊啊，跟我的先生牧羊那里边的教会。哎呀，感谢主！一位姓叶的，后来我们回台湾啊，看看他已经做了某一个医院的院长，可能现在退休了。哇，这个弟兄好啊，上帝祝福他，他找对了人生的方向。我们跟他栽培谈话当中，有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我不会忘记的。他说：“吴师母，我是小儿科医生，我还是做我的小儿科，我还是一个渔夫。但是，他就用英文讲，他是台湾人啊，不过他就表达，他说呢，小儿科是我 make a living。”养活我自己，但是为主而活，传福音 is my life， 不一样。他说小儿科是我透过这个管道 make a living， 但是我为主而活，跟从主，要他要我做的我就去做，我就以这个 is my life。 感谢主，他回到台湾还是一样做小儿科医生，做了一个医院的院长，但是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全身的摆上。好弟兄，人生不一样，在他所有的营生当中，带进了永恒的价值。其实弟兄姊妹，假如雅各、彼得、约翰在那一次当中没有把握机会，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你猜耶稣的门徒的数目字会不会少啊？不会的，等着要做耶稣门徒的人太多了，不会因为你们三个不来就少三个。耶稣就转去了，转去别的地方呼召人呢，太多人愿意把握机会来跟从主，做他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主的灵或者主仍然感动你，对你有所要求的时候，主弟兄姊妹最好把握机会，为主开门，不要再找借口，否则机会过去，良人这个男主角一转身走了，恐怕再也找不着了。好，这里这个佳偶呢，出去他真的找不着啊，还没有找到以前已经被打伤了，所以他就怎么呢？他就叫 当时候 maybe 走在路上的一些人，他就说了，他说我的良人不见了，希望你替我们把替我把我的良人找回来啊！于是就跟着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你叫我们替你找你的男主角，找你的良人，那你要告诉我你的良人的特征是什么？而且他就问这个女子了，你为什么要我们去？你这么紧张呢？你告诉我到底你的良人，这个很重要，到底你的良人跟别的良人啊，有意思啊，你的男主角跟别的男主角有什么不一样呢？以致我们非得帮你的忙，把他找出来，而且让你这样迫切的一定要找责他呢？到底你的良人有何强处？就问了，哇，这个女主角呢，就跟着回答了，就是我们打出来的这个第10节一直到第16节讲了。哇，我觉得这个舞台剧嘛，唱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文字写描写来的。你看呢，他就把这个良人呢从头发啊一直呢全个都形容了，这个我不跟你们读了，用的字都非常好的。反正他就怎么呢，跟着第10到第16节呢，这个女主角就讲男人什么呢，10样好处。你们回去看看呢，一样一样形容。10样的强处。他说我的良人有10样与众不同的地方。等于说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良人是10全10美。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全然可爱。啊，这就是他的结论。不但是全然可爱，而且是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我爱他，所以我跟随他，说我不能失去他。你们一定要帮我把他找出来。那好了，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有人问你，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假如今天有人问你，某某姊妹，某某弟兄，你信的耶稣，你爱的耶稣，你侍奉的耶稣跟别的良人跟别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我什么信他？你为什么非得要我信耶稣？你为什么非得要我跟从你们的耶稣，侍奉你们的耶稣？你们怎么回答？今天的考题哦，我快要结束了。今天的考题，好，就假如有人就像那个耶路撒冷的众人，你跟我讲讲，我为什么要替你找呢？我为什么要帮你忙呢？你能不能把你的良人的好处讲出来呢？同样的，我们不是很热心传福音吗？好，你尝试去传福音，你有没有常常被人问你们的耶稣有什么好？有没有常常这样问呢？我昨天晚上就被人这样问了，你们的耶稣有什么好？那跟那个穆罕默德啊，回教的那个穆罕默德有什么不一样啊？啊，跟那个佛祖有什么样？我当然有所回答了。但是假如今天你们今天被人问到你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你要怎么回答？你的回答正确吗？很重要哦。我们回答但是都是3福倍3福培啊，都是8股， 没什么长处嘛，那跟我信一个佛教跟回教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一个挑战。如果你真的要想知道，能够回答别人，我信的耶稣跟神，别的神，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不是单单来主日崇拜就行的，不单单来主日崇拜就够的，因为我们讲主日崇拜那么一个礼拜一次，而且都只能够重点性的来讲道，是讲道。所以我鼓励各位，作为结束之前，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迟早都会被人问到，你叫我信耶稣，那到底你的耶稣有什么强处，值得你这样爱他呢？礼拜五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已经被那个 Google 炸到干了，啊，礼拜六还要来，礼拜天还要来，啊，薪水已经应付美国的房贷、车贷、什么贷，已经不够，还要十一奉献，啊，到底你所信的有什么强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鼓励各位，单单来主日崇拜不够的，你需要个人平常要努力的读圣经，自己去读。除了自己努力读经之外，你们教会，我这一年多下来，我看你们教会有非常好的成人主日崇拜。完了主日崇拜，不要急急的回去，再留一个小时嘛，然后留下来，按着主日学所提供的去上成人主日学，或者平常你再有时间的话，上网啊，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圣经方面的课程，你们按着你的 space， 你的 pace， 你的时间，你的自由度，上去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或者既然是一个牛排都十几块，你一个牛排换一本书不是很好吗？去买一本好好的属灵的书籍，利用空闲的时间，透过这四个方面，一定要装备自己。有一天有人问你，你信的耶稣跟别的神有什么强处的时候，至少我们能够像这个女主角一样，一样两样三样十样的告诉他，我所信的耶稣好得无比。我认为凡是爱主的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去努力。努力什么呢？十全十美的去认识你一生跟随侍奉相信的主耶稣。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真是透过各种的管道来装备我们，尤其是面对这个世代各种的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主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实在是很难站稳在自己信仰的立场，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往往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愿意爱你的时候，到底我们肯花多少的时间，摆上多少的精力，更清楚地认识我们一生所信所跟随的主呢？求你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十足爱主的基督徒，而且是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的一个基督徒。感谢主为以上的时间，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